在 IT 行业19年，他是一个将冰块卖给爱斯基摩人的销售超人，一路升任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2011年，在事业的高点，他却告别 PC 行业，摇身一变成为现代农夫。
我总体上的对中国的现代农业还是非常看好，相信它一定是必由之路。
在这一理念的驱使下，他带领家沃披荆斩棘，用科技改造农业。短短3年内，家沃即完成了从水果、葡萄酒到茶叶的产业布局。
我们相信科技是这个原动力，它能真正带来农业的革命和农业的这个变革。
对于食品安全，他直言，除了技术和管理保证之外，还要有文化的保证。
食品安全高于一切，当遇到这个生意和食品安全的时候，你要毫不犹豫地选择食品安全是我们的底线。
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农业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行业，吸引青年人才成为发展中的一大痛点。
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努力吧，去真正让做农业变成一个有吸引力、有魅力的行业。
欢迎关注。
上次我跟你聊的就是说，因为这个农业是靠天吃饭嘛，家务呢要希望做到不靠天吃饭，怎么来做的？另外就是有哪些案例？
我们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就是做法，去适度的去改变气候和极端气候和天气对它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设施化。我们呢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青岛，在我们的这个蓝莓的基地，包括在东北这个丹东，包括在吉林长白山地区，我们的这个蓝莓基地呢，我们大部分都是设施化的，就是在这个温室里面。第二个方法就是通过产区的这个互补，我们精心的去对气候进行研究，哪些地方的气候条件是比较好的、比较稳定的。然后呢，我们在这些不同的产区进行一个组合式的布局，就像组合拳一样。比如说我在青岛有一些，我在这个东北有一些，我在云南有一些，我在四川有一些，这样我把这个地域和产区把它拉开，然后呢每个地区又不是规模特别大，这样它也能够最大可能的减低极端气候发生的概率，然后呢对于我们的这个作物和产量的影响。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品种技术，就是你可以在全世界选择，当然我们现在也可以自己去育种，但现在我们的种品种我们都是向世界的先进的育种机构买的这个专利品种。所以说这么三个大方面的技术呢结合在一起，然后去适度的改变气候的影响。我们也产生过减产的情况，但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做到我们减产一定要大幅的低于行业的平均值，假设别人要减产30%，我们也只减产15%，这样你才能够体现出跟普通的农民和普通的企业的这个差异性来。
家沃如何将这个科技技术就运用到这个现在的一些种植管理上，比如说从前期的这个种苗，还有这个种植，还有采摘，还有这个加工运输，
是全链条。
对，就是说如何将科技运用到这些各个环节当中。
确实这个我们来做这个农业，这个当时这个在做这种战略研究阶段就对这些方面做了很好的这个分析，很好的储备和计划。现在呢我们总共使用的科技应该是有八个方面，就像你刚才讲的，每一个链条都有。首先是这个我们叫品种技术，这个品种技术包括育种，就是你有先进的品种，这个品种它口感很好，它的这个产量比较高，它的这个果子长型能长得比较好，然后呢它的商品性很好，就是它耐储藏保鲜容易一点。第二个领域呢就是叫植物营养技术，是你要去改良土壤，你要去这个有好的水，你要去进行这个科学的施肥，然后呢这个去让植物它始终是有充分的养分，合适的养分的这个组合去生长。 那么这里面的技术包括像水肥一体化的这种技术，自动测水测肥，然后呢我们在土壤里面埋了这个传感器，然后呢这个当它就会是发现植物缺水了，土壤的这个湿度和这个含水量不够，它就会自动启动进行浇水。第三类呢我叫设施技术，刚才已经谈到了怎么去抵御自然气候，暖棚啊冷棚啊温室这样子的技术。第四类呢叫植物保护技术，就是植物要得病，有虫害有病害，然后呢你怎么用生物防治的方法，然后比较用高品质的这个药物，然后呢既不会影响食品安全，又能够保证植物能够健康的不受病虫害的影响的去成长。第五呢就是你说的这个就是叫采摘呀分选加工方面的技术，我们有大型的这个自动化的这个采摘机器，然后呢这个采摘完了之后呢有自动的这个分选机器。那么下面的一个技术就是保鲜和冷链，因为水果这个东西生鲜产品是不好存储的，它有都有很短的这个生命周期，那怎么用先进的技术让它保存的稍微长一些。后面的两项技术都是跟管理相关的，一个叫可追溯技术，就是我整个的生产加工过程怎么能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把它控制住，然后呢让食品是安全的，能够让消费者信任。然后呢这个第八大类的技术我叫卫星互联网物联网的技术，就是它用先进的这些新一代的技术呢能够提高你的农场管理的自动化程度。比如说我们有 GPS 的打药的这个车辆，你在车辆上装了 GPS， 有软件控制，你打药和施肥的时候你就能够保证是很均匀的，不是靠人去记忆的。一个很大的农场你靠那个开车的人去记忆它是很难做到这个一致性的。这八大类的技术组合在一起都是家沃现在在有些是刚刚开始用，有些已经应用的比较深度了。我们还是有一个理念，就是我们相信科技是对吧，是这个原动力，它能真正带来农业的革命和农业的这个变革。这个这些技术在全世界的先进的农业国家其实是相对比较普及的，但中国呢由于农业原来比较传统，这些先进科技应用的比较少或者是不够深入，家沃呢希望做一个先行者，在这些方面能够做得比较好。
对，听你这么说，现在是传统的在地里刨食啊，只觉得跟你赶上这种现代化的这各种这个武装的这个现代这个农业集团。
我觉得一是我是深信不疑是这样子的，当然这个在这个准确一点讲应该说是追求不同，对吧，传统的农业和现代的农业，这个可能一是它的资源条件不允许它去做那个追求，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可能追求的就是自给自足，对吧，我养活自己，略微有一点点盈余就行了，保证我明年还能继续我的这个生计。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纯粹的这个传统农业，这个我觉得这个和现代农业比起来，这个应该说差距比较大的。家沃一定做的是现代农业，就希望用现代的组织管理模式、现代的科技去改造农业，让农业能够插上科技的翅膀和现代管理的翅膀，然后呢，这个让它更可持续、更高产、更高效。
现在这个社会的整个公信力太差了，就家沃如何呢？第一，如何呢生产安全的食品，第二又如何让消费者信任，我觉得这两点很重要。
嗯，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分我觉得是三个方面的工作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出身还是比较好，因为我们这个是联想控股旗下的企业，联想控股和柳传志先生30年积累的商业信誉，这个品牌这个牌子人一看联想两个字都是这个是诚信的，是负责任的，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帮人这个在做的过程中，从技术从管理上要确保我们有非常好的管理体系，有非常好的企业文化去保证我们的产品是安全的，在安全上这一点是我真的是有100%的信心。然后呢这个第一，我们企业文化里面有五句话，但是第一句话就是叫食品安全高于一切，它意味着就跟企业的员工讲得很清楚，这就是一个选择，当遇到这个生意和食品安全的时候，你要毫不犹豫地选择食品安全是我们的底线，宁可损失生意也不能砸联想控股的金字招牌。第二就是管理体系的保证，我们有全程可追溯的这样子的管理体系，通过管理通过信息化的手段让 这个整个的生产作业过程都是标准化的，做完都能记录下来，而且有些地方都是通过信息化的采集手段、传感器、视频监控去保证我们是可追溯、可监控的。消费者拿到我们的食品，蓝莓、猕猴桃，在盒上拿二维码，手机一扫描，你就能知道是哪个基地、哪个管理员、哪个技术员，经过什么样的运输途径到了工厂，工厂是哪个生产线、哪个班组给你分选加工的，然后流通环节是怎么样子的。第三个就是时间，志刚，没办法，这个企业一个品牌一个金字招牌，只能经年累月的去积累消费者的信任。志刚，你买了，哎，你不断的买，你发现哎，这个企业值得信任。然后呢，你身边的人都买了，他们也觉得这个企业比较信任，这个品牌的口碑有了，他这个品牌的这个信誉就积累起来了。
您怎样看那种现代农业在当下的这种大趋势，包括未来可能5年10年后的大趋势是个什么呀？
我觉得就是现在应该说是中国的现代农业刚刚拉开了序幕，这个进入了一个就是快速发展的这个阶段。现在呢，第一是国家的这个倡导家庭农场，对吧？这个倡导这个就是鼓励和引导工商企业去下乡去做农业。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呢，更重要的就是中国的这个社会对食品安全已经是，就是对吧？已经是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呼声，要求安全的食品。所以说市场成熟了，接近成熟。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国家的这个政策也是这个对路了。那么现在我觉得现代农业呢，就是到了一个就是大干快上的阶段。当然，这个第一个历史阶段可能还是要摸索。因为在中国做现代农业跟外国可能技术上你可以借鉴，可能做法上你还得不太一样，所以说有一个摸索的阶段。我觉得5年左右可能是第一个阶段，5年之后可能就会走向一个理性的更加健康的一个发展的快车道。所以说我总体上的对中国的现代农业还是非常看好的，这个相信它一定是必由之路。
那您觉得的话，有哪些这个现代农业的细分领域值得进去做？
我觉得现代农业这个和食品啊，这个农产品现在是一个投资热点。从细分领域来讲，这个大概是分成这么这个几种。第一类呢就是做这种品牌产品的，第二类呢就是纯粹是在下游的，第三类呢叫农业的服务业。所以我觉得这三大类呢现在看到都很热，然后呢这个大家投资很多，当然大家也遇到不同的困难，然后呢这个现在都在这个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这么一个万马奔腾的这么一个局面。
那您觉得这个现代那个农业将来是走就是往哪个方向走？是走像家务这种走品牌，因品牌让消费者认可，还是有其他的什么路还是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从全世界农业来讲，就只有这么两条路。这个第一条路就是品牌化的道路，农业和农产品，我认为现代不现代有好多标志啊，其中有一个标志就是从没有产品、没有品牌，到有原产地品牌，就是有产地品牌。哎呀，我是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对吧？这就是有了产地品牌了。大闸蟹是到处都能生产，哎，我阳澄湖的大闸蟹就能卖得比较好，比较贵一点。第三个阶段，终极的阶段就是有商业品牌，说对吧？李志刚牌的大闸蟹是最好的，那它就是商业品牌了。那你这个品牌打出来，那绝对比产地品牌要好得多。那么商业品牌，你会真正的珍视它，有一套现代商业的制度体系去驱动它，它能够把这个品牌保护好、珍视好。所以说，从没有品牌走向产地品牌，走向这个商业品牌，这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我觉得这是主流。
服务创业人群，交流实战干货，欢迎添加创业机微信公众号。
像农业的地方就是说投资就比较长嘛，那您就说您对这个家务做农业的投资的这个回报率是个怎么来看？
农业呢，这个就是咱们刚才说了它的很多规律，其中你提到的这个是它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规律，就是它投资周期比较长，回报周期比较长。因为农业呢分大田作物和经济作物，经济作物尤其是这种多年生的这个经济作物，那它呢这个一般像我们做蓝莓啊，4年挂果，就3年有一点点，但是那3年的那个果子基本上是不行的，你最好不要用。 四年挂果，七年分产，这个周期，这个你想这一下来，就是第一轮走完你就已经八九年了，而这个我们做的这个行业，你可能七八年你才能有一轮良性的循环，所以说这个要求你这个你的钱你的投资要充分，而且你的投资不急着马上拿到回报。第二呢，就是他呢，我们整个这个联想控股呢有个执委会，做之前就决定说，哎，上鹏你们不要急着跟我们马上要拿出回报来，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要把品牌做好最关键，所以说在我们公司内部对品牌的这个这些这个进展是看在最重要的方面，而不是说你马上赚钱了你回报多少。然后呢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就是而且这个投资的这个强度也比较高，需要一个企业很有定力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农业的这个比较效益啊，它比别的行业还是要低一点的。就是你像你建一个工厂，你去过我们懒得我在上地的那个工厂对吧，不大，它一年这个好几百万上千万台的这个生产规模，它可以四班三运转，就那么大的一个工厂，机器不休息，人一倒班，它可以产能扩大到很大。而农业呢，就是一万亩也产不了多少果子，所以说它的这个比较效益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它只能给你带来稳定的回报，这个可持续发展的回报，但是它不会有特别超额的回报。而如果一旦是说你抱着工商业和服务业的那样子的回报的追求又去做农业，那非常纠结，非常拧巴，是做不好的。这个最终你可能会很心酸，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你追求错了，因为那个行业它就不能追求这个东西。
那您觉得是做投资现代农业回报途径有哪些？
我觉得这个我们最看好的是品牌的回报，就是我有了一个安全的这个高品质的这个消费者信任的这么一个金字招牌，然后呢消费者可以给我付安全和高品质给我付一块溢价，那这个溢价就是我可以源源不断的产生回报的一个关键的资产。现在的这些资产都是为了打造品牌而投入的资产，这些资产它的回报是非常有限的。当有了这么一个品牌，培养起来这样一个管理体系和一个优秀的团队之后，那它可以生生不息的给你创造利润，所以说这是我想是最重要的也最看好的。
对，安居乐业做现代农业还有一个很最基本的元素，就是土地问题。我想就是家务在这几年在土地上，一个是在政策上怎么来把握这个政策趋势，第二中间遇到了哪些难题。
你这问题是一个一个都刀刀见血的问题啊。这个土地的问题确实比较这个是一个大的话题。在国内呢，你只能通过流转，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土地的制度和流转制度，在国外的外国人士你跟他讲半天才能明白，这不能理解的，因为国外都是这个永久产权。那么我们呢，就是通过跟农户进行这种签流转协议，这个流转过来，然后呢把它整合成这个一个农场，通过这种规模化的这个标准化的这个管理进行去管理的。那这个流转这个的土地呢，确实第一，流转的时候呢就比较困难。这个困难在哪里呢？就是插花地，因为它是一家一户拥有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农场希望它是规规方方正正的对吧，规规矩矩的，你好管理嘛。这个但是呢，这个它中间正好中间一个农户他不愿意流转，然后呢你就弄得你很被动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流转的时候的这个纠纷比较多，因为涉及到赔付，你要流转土地的时候呢青苗的赔付很高。第三就是这个过程中这个就是你的流转权利的保护，这个我们只能拥有经营权，这个经营权呢它没有产权保护的一套法律，它是国家的一个中央的政策。然后呢这个流转协议你要跟每个农户签，每个村民委员会要村民大会要通过，然后呢你在一个农经站去备案，这个协议是没有格式合同的，是非格式合同。所以说这几大问题下来，使得你的这个产权的保护啊，然后呢这个纠纷的解决呀，这个投资成本啊都很高。
随着工业与第三产业的发展， 在大众的价值观里，农民逐渐成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代名词。年轻的80后、90后们也不愿意从事务农这一工作。如何吸引年轻人来做现代农民，成为陈少鹏发展现代农业的一个难点。
像我觉得，像现代农业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一个难点是什么？就是人才。第一，您怎么在找人才？我想听您讲讲。
这个说到我们的痛点了。我刚开始呢做的时候，第一个阶段觉得，哎呀，中国的这个农业的这个科技啊比较落后，对吧？管理模式比较这个就是也比较传统化，然后呢这个觉得这些东西呢这个是最急迫的。但是其实我们搭建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来自于联想，然后呢这个在那个先进的行业工作过很长时间，所以我们搭建和解决这些问题都相对容易。那么紧接着下来发现最头疼的是人才，这个人才这个最核心的就是基层的工作人员，因为农业现在对于基层的工作人员来讲还不是一个有吸引力有魅力的行业。他们，你想想现在的80后、85后、90后，你让他去选，你给他这个10个行业，农业肯定是最后一个，甚至是他完全就不愿意选的行业。因为这个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农业就是面朝这个，对吧，黄土背朝天，就是非常苦呵呵的一个非常被人瞧不起的一个行业。这个事实上它也是这样，它收入很低，对吧，工作环境很差，体力劳动为主，谁去干那样子这个行业的？所以说它还不是一个有吸引力有魅力的行业。所以说我们要吸引这个基层员工是最困难的，当然这个也缺乏少数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因为就因为这个行业也没有魅力呢，大部分的先进的这个人才，中高端的人才呢，他都是在别的行业。你怎么把这两类人才吸引过来？家沃和我们呢出身于联想控股呢，对上面这一个高精尖人才的吸引力还是很充分的。但是呢基层人员他也受制于行业的这个现状，就是没有吸引力没有魅力。我们怎么去解决呢？我们有这么几个方法。第一呢，就是这个我们跟高校进行联合培养，这个从源头去找人，把这个进人的漏斗扩大。我们跟中国农业大学北京的，然后呢这个跟青岛这个农业大学，跟这个四川农业大学这几个学校去进行叫校企联合培养。我们大概从3年级就介入了，进来之后呢，我们有个就班叫嘉年华班，这个嘉年华嘛，就是希望说他们将来做农业也有非常好的这个未来。家是家沃的家，然后呢这个3年级开始就上家沃的一些课，管理的课、文化的课、农业的技术的课。因为现在农业学校学的这些课呢还跟生产实践还有点脱节，这个4年级呢他们就到我们家沃的农场去实习，实习完了呢我们就能够留住一部分人。通过这样子的常年的这样子的人才的这种培养机制，使得我们有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来供应。那么还另外一个更关键的是解决他们怎么留住他们的问题，这个怎么吸引他们的问题。然后呢这是最大的，我们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收入要体面。我们家沃定了3年，我们基层的工作人员的薪酬待遇要是同行他的同龄人中间的75分位线，一般的企业的这个标杆都定在50分位线，我们把在农业行业我们定到了75分位线，就是说它是收入最高的那个1/4范围内。因为只有体面的收入，他才会从心底里愿意在这个行业里干。第二，我们要解决他的这个住房的问题。因为这个现在的房价都比较高，怎么让他们能够在5年后，对吧，就能有房子住，一进来就有地方住，这是很关键的。不能安居就不能乐业。家沃我们跟政府合作，然后呢在像在青岛和成都正在谋划的发展叫蓝莓小镇，猕猴桃小镇，就是盖这个经济适用房。这由于是经济适用房呢，它代价比较低，他们可以有房子住。这个第三是帮他们解决这个交通工具的问题。我们现在像这个昨天我们内部的群里面大家都在那群情激愤，因为我们生产片区的经理都发皮卡，每人一辆皮卡，技术人员每人一辆这个就是这个叫电动车，就是他去地里工作就是很高效很方便。这个第五，解决什么呢？工作环境的问题。 我们的果园的目标是要建成花园，现在我们成都正在建，青岛已经做到了，你到青岛的我们的果园里去看，就跟花园一样。现在人都回归自然嘛，对吧？在城市里空气也不好，环境也不好，你在花园里工作，你有什么感觉不好的呢？最后一个，还有说媳妇的问题也得管。然后我们前一段在青岛搞了个相亲会，又把周边的工商企业和服务业的这个年轻女性、未婚女性组织起来到我们的基地去看。你看我们的员工啊，不是你想象的传统农民，在花园一样的地方工作，对吧？这个住的地方也很体面，收入也还不错啊，小伙都很撑头，对吧？都很不错呀。然后呢，去之后呢，成了好多队友。通过这样子的一些组合拳，去真正让做农业变成一个有吸引力、有魅力的行业。让这个做农业的基层员工，在他的同龄人、同学、朋友、亲戚，在家里，在他的这个女朋友和媳妇眼里是体面的，对吧？这个是有这个有事业的这种感觉的，有这种成功的这种感觉的，这样你这个行业将来才能够生生不息的发展。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努力吧，年轻人愿意去做农业，这样我们的食品才有了保证。食品安全才能保证，对吧？农业的发展才能保证，这个世界离不开农业，对吧？还得有人种田。
1996年，陈少鹏曾因业绩太差遭杨元庆批评，在被子里大哭了一场。1997年，他负责的华南区销售业绩便实现了585%的上涨。2011年，就在事业即将通向制高点时，陈少鹏辞去联想集团副总裁职务，成为家务农业的负责人。这3年的时间里，他坦言，这种转变让他尝尽了酸甜苦辣。
因为我当年在联想集团做了十几年的这个，接近算应该
十九年
嘛。但是您现在是做一个跟那个现代农业，像是往农业这个农副这个高这个集农业集团这么一个掌门人角色，谈谈您个人的这么一个转变，您比较私人化的一些东西，您觉得这3年过得容易吗？
还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第一段呢，我是这个虽然出身农村，但是呢对农业确实一无所知，然后呢只是小时候耳濡目染的从父母啊兄弟那听到一些东西。但是呢那都是非常传统的农业，我相信不是我的追求。所以说第一段呢，这个学习研究农业，这个应该说这个那3-5个月呢是这个等于这个不睡觉的，这个研读这个论文研究报告书籍访谈，走访这个农场，走访农业企业，然后呢国际国内，然后呢所以说第一段是特别辛苦的一个学习过程。第二段呢是学习做投资，因为这个12年呢我们是投资的一年，这个12年到13年的前半年，然后呢这个投资对我来说也是新生事物，我以前也没有做过，虽然我在 IT 行业，但是我做的是经营工作，我没有做过投资。然后呢这一段呢这个做投资也有特别多的新的知识要去学习，教训啊经验啊等等都有，这个应该说是很兴奋的这个一个过程。真正开始做农业呢，体会还是非常深的，体会到这个农业的这个在中国做农业的不容易。这个最主要的刚才提到就是这个跟土地打交道，土地的困难和挑战，对吧？这个拿到土地，然后呢有产权保证，能很这个很和谐的经营是非常挑战的。第二是人才。缺人，基层工作人员怎么能够认可食品安全的这个文化，然后呢珍视食品安全，怎么能够认可科学，认可标准化，然后呢怎么能够这个留得住，能够让他们有激情然后去做农业。第三就是供应链的问题，就是冷链的问题也非常挑战。这几个方面呢，这个应该说是酸甜苦辣咸都尝到了，这个觉得到现在才可以真正说我是一个真正的这个新农人了，真正这个从 IT 这个就是转行成这个成为一个农人，新农人，所谓的新农人。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自己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痛苦，因为这个学习的过程就是这个每天的去试验呀，去研究啊，去试错呀，去通过经验教训，然后呢这个去获得这个知识和能力，我和我的团队一起。 然后呢，这个但是也很快乐，就痛并快乐着。这个快乐就是因为这个他确实做的是我内心很喜欢的东西。最快乐的就是在农场里面走，看着像花园一样的农场，坐在小河边，对吧？这个有时候还吃两个果子，这个随便摘那个最新鲜的果子吃一下，这个就是非常幸福，非常享受。所以说是一种痛并快乐的一个成长过程，还是在努力的扎根，努力的成长。